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今天是父亲节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母亲节过了没有多久，现在是父亲节。那我想我今天特别用一个题目哈、在危难中的智慧来跟各位当父亲的哈包括我自己一起来共同的勉励啊。那我在开始讲之前，我想做几样的跟各位讲几样关于统计的。讲到一点，就是我们现今的世界里头是多么的缺乏父亲，多么的缺乏父亲，特别是父亲的智慧。那这个最近的在2019年啊、美国的这个人口调查局啊，那他有一个公布的数字啊，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他说80%的单亲啊 ，single parent， 单亲80%的单亲是所谓的单亲的母亲 ，single mothers， 80%的单亲是都是母亲单亲的母亲。那这个单亲的母亲有1/3的都是活在贫穷线之下，贫穷线的。每十个人里头有四个儿童是所谓在未婚的母亲所生的。每十个人里头有四个是未婚的 unwed mothers， 没未婚的母亲生的。那现在就是他的记录是2019年的，现在有1/4的这种的儿童，就是所谓的未婚母亲所生的，这些儿童是在18岁以下。而且呢，你想有多少人吗？有多少人吗？这些人有1570万人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没有父亲。我想我今天把特别我觉得是一个来跟各位来特别借着这个题目哈，危难中的智慧，危难中的智慧啊，我们这一代可能真是我们失去了智慧，特别这个智慧我们在父亲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失去了。那我就想借着这一个来跟各位当父亲的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想先从创世纪的来跟各位分享啊，创世纪的第二章啊，他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的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是有挂符的，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这是有挂符，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女人，这个男人，是神造人了以后，开始给这个造的这个物有一个称的。称她为女人，称她为女人的意思不是说她的打扮是女人，不是她的外表是女人，而是她是女人，她在她的染色体里头 XX 染色体里头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人，叫做女人。同样的，这个男人是叫男性，也就是说她的染色体 XY 的染色体是男人，本质是男人。所以这个点女人跟男人要清楚，不能够混乱。女人跟男人不是只是外表， 她本质上是女人，称她为女人，本质上称她为男人，称她为男人。而且人要离开父母，他讲到这个人是单数的，这个人 this man 这个人他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男人，这个 man， 这个 man， 这个男人，他到了一个年纪要离开父母。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是一个很糊里糊涂的在我大学第四年的一个寒假回到家里头，那在家里头这个母亲叫吃饭就去吃饭。我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中午我父亲坐在桌上就讲了一句话，那我的小名叫刚子，他说刚子你有没有什么打算，因为在一学期我要大学毕业，他说你有没有打算，突然他问这个问题，我可能就没有打算，我不晓得我要干什么，我不晓得，我想都没有想。我父亲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留在家里我可以养你，你留在家里我可以养你，这一句话打了我的头。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行李就没有回过家，所以那个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学期，我是拼命的在找事情，我的同班的同学是拼命的想出国，因为我是念化学系，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因为我没有太多课了，我就拼命的找找。人要离开父母，这是很重要的一样事情，要学习独立，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妻子在 NIV 的这个圣经说 his wife 单数的，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记住这个单数，联合，联合，联合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他们粘在一起是不可以分的，粘在一起是粘在一起，紧紧的靠在一起，不可以分的。我们失去了这个智慧，太多的父母的家庭是为了，不管是为了生计也好，为了什么因素也好，分开分开，为了利益分开分开。这边讲得很清楚，上帝给我们讲的说要联合，分在和粘在一起，而且这边讲的是二人，这个妻子跟丈夫是二人，不是三人，不是四人，是二人，二人。没有老，没有二，小小二，没有小三，没有是二人，这边讲得很清楚。上帝在开始的时候就给人定好了，夫妻是一男一女，男的跟女的，一男一女，而且是一夫一妻，两个人是定得很清楚，一夫一妻，一夫一妻，这上帝定得很清楚。这一点在上开始的时候，上帝就讲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看下面这个。这个新约怎么说，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边出了好几个头，那特别是我们这个在查经的时候，如果查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就有各种的辩论，这个我丈夫怎么可以做头呢，这个头怎么是一个是这个样子呢，是谈。那今天我们就谈一下，大概谈一下这个头，这个头其实在圣经里面英文翻译叫 leader， 它是 leader， 它是个什么样的 leader， 它什么样的 leader， 这个 leader 的意思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什么角色呢，是最后第三个节出来的，所汲取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的里面，都在基督里面。前面我们讲过，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头有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智慧，就是智慧。我们先把这个看到，是智慧。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头是属灵的头，不是这个家的王。我再强调一点，不是家里的王，是头。是 leader， 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个叫属灵的。我们将来讲到，我们查经上个礼拜查经，属灵的人，属灵的。什么叫属灵的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叫属灵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是像基督的人，这种的叫做 leader， 这种叫属灵的人。这是一家之主。为什么叫做一家之主呢？因为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称亚伯拉罕为主，所以一家之主，这个主啊跟这个王啊 只差一点，差一点，那相差非常的远。如果是一家之王，就高高在上，我说了算数，我回家两脚伸在那个地方看电视，你做这妻子做饭是应该的，教导孩子是应该的。一家之王，一家之主是什么意思？主的意思是以家里所有的人为他最高最高的他的关心的，家里面一切的幸福都是这个一主的自己的责任，这是主，这是主。这边讲了这个头，头就是主，就是主。而且呢，这个主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有智慧，这个智慧是能够分辨善恶，分辨好坏。大家还记得四世纪里面啊，四世纪里面参僧，把这个故事还晓得。那他要娶这个腓力斯的女子，他就跟他的父母讲，我一定要娶她，我要娶她，她很漂亮，我要娶她，没有办法。那其实这个是上帝不允许的。上帝这个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给上帝跟犹太人讲得很清楚，你们不可以娶当地的女子，不可以娶当地迦南地的女子，而我要娶她，腓力斯的女子我要娶她。她是没有智慧的，没有智慧。娶了以后有什么呢？他自己的命到最后就上。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自己在年老的时候所生的以撒，这孩子大了以后，他为要娶亲，他不愿意他的儿子娶当地迦南的女子，所以他要他的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娶他家乡家里的亲戚的孩子，所以对他的老仆人讲，老仆人说，你呀，带我的孩子的你去，我要你帮我做这个娶亲的事情，到那边去为他找一个妻子。这个老仆人就把各种的礼物放在十个骆驼的身上，带了这个骆驼全部就到了那去，当然到了这个利百加的家，他一远远看到一个井，在那个井上，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老仆人做第一样的事情就是祷告。上帝啊，我要希望你能够让我蒙恩，如果来的这个女子她给我水喝，不但给我水喝，而且给我的骆驼的水喝，这就是你给我的记号。这个是智慧，她跟上帝祈求，这个是智慧，她是做这个事。而且她为什么讲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是给我水喝就很好吗？这个给一个人水喝很简单，拿一罐水来喝几口就够了。但你不要忘了给骆驼喝水，骆驼喝水的量是相当相当大，要十个骆驼。这个女子要给十个骆驼，而且这个来的这个女子说：“我给你的骆驼都喝水。”这看到这个女子没有？她晓得这个女子的良善，做任何事情一定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根基。那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哈，那虽然我让我们夫妇两个没有办法很快的到你们中间在德国，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个家庭有非常很大的恩典。那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德培在家里，只有在家里。那虽然他现在一个礼拜两天去学校啊做一点工作，那但是他大部分在家里，所以每次吃饭或者什么时候就可以跟他谈一些人的方向，谈一些属灵的情形。平常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机会。我跟培培讲了一件事情，我说你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有一个基准点，有个基准点。这个基准点就像盖房子一样，那个房子的房角石 cornerstone， 那个一定要基准点，那个基准点，基准点对了，其他的东西就对了。在你要现在找到一个女朋友，你说哎呀，我喜欢她，我心里就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做梦，我想我喜欢她。那你要是说我喜欢她是因为她很漂亮，我喜欢，这个基准点就错。我说这个基准点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这个 cornerstone， 这个基准点就是耶稣基督。你要以这个为主，当以后你真找到女朋友的时候，你第还没有把你的感情放进去的时候，你第一个要看她是不是一个信主爱主的女孩子。 cornerstone 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智慧，这个 cornerstone。 另外一点，这个头要有爱的心，这个爱就是所谓的 agape 的爱，是真正的 无私的爱，无私的爱。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爱有四个字啊，很多人都晓得。第一个是 agape， 就是无私的爱，是耶稣的爱。第二个是 philia， 就是弟兄的朋友的爱，朋友的爱。第三个是 storge 是什么？是家里的爱，弟兄姐妹的爱，这个是 storge。 最后一个是 eros 是男女的这个罗曼蒂克的爱，男女的爱。这四种爱 agape, philia, storge and eros， 这四种的爱，除非这个四种的爱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否则的话 philia, storge 跟 eros 都是很短暂，都是很短暂。因为 agape 的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爱是永不止息，除非这个 agape 的爱跟 philia 跟 storge 跟 eros 是紧紧的合在一起，否则其他的三个爱都是短暂，都是短暂。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特别在西方，我也给这边，我在 Cambridge 的时候也给同学做过证婚啊。那证婚的时候，你会问这个新郎跟新娘一句话，他说会说，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是富裕或者贫穷，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是快乐或者是忧愁，我将永远的爱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永远。都问这个问题，特别是西方的。那我们现在用这个，那我问你，问这个问题，你先问谁？你先问谁？先问的是男方，男方告诉你一样事情，你这个事情是男方的主动，你要永永远远爱他，不管任何情形之下，你永永远远爱他。然后再对女方来说，女方是一个回应，男方是主动的，主动的，你要把这个爱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所以这个头的 leader 或者这个主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智慧。大家看到这个图片的这个三角形，一个家庭里头，丈夫妻子没有高低的，没有高低，不是你高，不是说你是家长你就高，你说话算数，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家是一个三角形的，而且是等边的三角形，是跟基督的以头为头的三角形。如果说一方爱主爱的很多，这个三角形就是斜的，不是一个等边的。这个等边三角形一定是丈夫跟妻子一同样的爱主，但这个属灵的负责人是谁呢？就是这个丈夫带领妻子能够一同的能够爱主，让这个等边三角形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基督。而且基督的智慧就给了丈夫跟妻子，智慧是从基督以来，说基督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的里头，基督的里面藏，基督的里面藏。我们世人一般都认为，一般都认为聪明是天分，记忆力是人的天分，而智慧呢是经过努力学习而得到的，文化越多越有智慧，这是我们的。特别在近几十年呢，手机普及啊，各种的信息充塞在我们中间，应有尽有。我们怎么如何去判断它是否正确，是否错误？箴言十四章十五节这样说：愚昧的人，是话都信，所有话都信。我们最近疫情的事情，你会看到这个，在这个你的这个微信上面到处发文章。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这个，很多人说完以后，哎呀，这个是假的，是假的。我们什么都信，我们什么都信，太多的新闻，我们怎么去分辨它？怎么去分辨？所以我今天用但以理书来跟各位分享这个题目，智慧。我们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圣经的打开啊，特别我们现在可以坐在家里，圣经一定要放在旁边啊。谢谢国阳将在提醒。让我们在线上聚会的时候也有一样在一起聚会的样子。但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我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 啊，我上一次的这个在你们中间的讲到是讲到在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我用也是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品格，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品格是什么？那这个但以理书实在很丰富啊，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去挖。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章，啊，我来念，从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就念到第23节，比较长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故事，蛮有意思，大家来听我念，就像听故事一样。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俗世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啊，心里烦乱，要知道这个梦是什么。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记了，这个真是一个给人出的难题，梦我已经忘记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讲解告诉我，我必凝视你们的房，凝视啊，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珍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到王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言，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的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讲解告诉我的。这个王实在是没有道理啊。第十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人没有人能将王的梦所问的事情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和俗世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是甚难，非常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能在神王面前说错。第十二节，因此王愤愤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俗世，于是命令发出啊，俗世则是将要见杀，人就寻见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所以但以理也在这些人里，也在这些人。王的副卫长加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巴比伦就用婉言，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副卫长加略说，王的命令是何等的这样的紧急啊！紧急呢？加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随进去求王宽恕，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我。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撒加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将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将他的同伴和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下面他的称颂啊，但以理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的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奥秘隐秘的事情，知道暗中所有的事情，明白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所求的，将王事告诉我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真的借着这段话语，帮助我们在地上做父亲，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在家中做一个有智慧的丈夫。 主啊，在这个世代里面，多少的家庭没有了父亲，这个对儿女是何等的不公平。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圣灵自己亲自的引导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看第一段哈，这主要我跟各位分享的啊，这第一段，从这个将来讲的第四十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哈，我们来慢慢看这一段哈。这一段说，王的护卫长加列出来，将杀巴比伦的哲使但以理君婉言回答啊。第十六节，但以理随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讲解告诉他。但以理回到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天上的上帝。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所给我们的几样的话语，让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话语，特别是讲到的几样事情。这段话语讲到的是一样事情，只有在危难中才显出来上帝的智慧。在危难中间，危难中为什么在危难中间？十四节讲了，这个荧幕讲解扫王愤愤的大发烈，大发烈怒，不要忘了这个王可以杀人，一句话就可以杀人，大发烈怒，大发烈怒。而且呢，这个要执行的这个护卫长加略也出来，要杀所有巴比伦这些执事。包括这些哲子们，包括但以理在内，要杀他，情况非常的紧急。在那个时候，但以理的做，我们来看但以理的做，但以理的反应是什么？但以理有三样的事情是非常不寻常。第一样事情，婉言，这个字哈，在 NIV 英文里面叫做 wisdom tact。或者是叫做什么机智，叫做智慧的机智，智慧的机智。大家还记得我上次来讲到关于这个但以理的事吗？但以理在被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俘虏到，这一批俘虏的年纪轻又长得也很漂亮，而且书念的很多的，俘虏到但以理，到了俘虏到巴比伦，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宫中，要教他们一切的学问，教他们。这个加勒底的话语，那让他们吃这个王的膳食，很好的食物，喝王的酒，要养他们三年，养得漂漂亮亮、肥肥壮壮的，能够在上帝的在这个尼布甲尼撒。巴比伦怎么说？他立志不以王的膳食和王的酒来玷污他。哇，这下王的这个太监长就紧张了，他说我的头难保，头难保。那这个但以理就很婉和的跟他讲，你给我十天的时间，我就喝水跟蔬菜，不吃王的东西，你试试我们看，试试我们看。十天完了以后，发现他们这四个人，包括他其他三个同伴，这四个人长得比别的人更好。看到但以理那个，上一次我跟各位分享他的智慧，这个地方也讲了，在这么危急的时候，他婉言 wisdom tact。他的智慧的机制非常的冷静，他没有我们所说的就单一点懵了，他没有懵，他很冷静来处理这个事情，很处理事情。第二样事情，他自己这个跟这个副会长讲完以后，马上他就进到这个王宫里去跟王说，他进去跟他说，我会将梦解释给你。你给我一段小段的时间。这句话不简单，这句话不简单。他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但以理他心中没有任何的知道这个梦，王做的什么，王做的什么梦，他不晓。但是他讲了一句话，我可以将梦讲解告诉你。这是第二样事情。你看到他的信心没？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一定会帮他到的，一定会帮他。弟兄姐妹，他所信的上帝不是只是在他的头脑，他所信的上帝是在他的心里，他相信他的上帝一定会帮助他， 第三样事情，他出来以后，他马上就跟他三个朋友讲，你们为我祷告，你们为我祷告。看到这个，这是第三样事情没有？他没有说懵了，懵了，瞎了，不知道怎么办，坐在地上哭，因为他被连累啊，也要被杀头，被杀头。他没有，他请他们为他祷告。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大有功效。祷告是神赐给人智慧的管道。祷告，弟兄姐妹，特别是当我们做父亲，遇到家里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怒，不要紧张，不要懵了，赶快找到一个地方跪下来，跟上帝，跟上帝。祷告是明白上帝的旨意。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在美国有一个特殊的、特别的一个教会。我上次好像也提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在纽约 Brooklyn。这个 Brooklyn 是一个什么地方？大概一般人到纽约去的人，开车是不敢往那边去，他不愿意往那边去。那个地方都是一批吸毒的、贩毒的、娼妓。所有这些都在那个地方，没有秩序的地方。但是上帝却感动了一个人 ，Jim Cimbala。他没有念过神学，没有进过神学。他的太太 Carol， 只是他们在祷告中，上帝要他到那里去。他在那个地方做一样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里设立教会，设立教会。所以他一样的事情就是祷告上帝。仰望上帝，单单的向上帝。这个教会除了他现在人数超过6000人以外，他最特别的一点，就像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他们是7点钟，我们是7点半，每个7点半7点钟，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 之后进去就进不去，每一个去的人都给你一张白纸，你任何的需要祷告的事项都写在那个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为你切切的祷告。祷告会开始的时候，这个圣巴拉牧师会在那里一段短讲，然后有一段短的诗歌，然后就开始祷告。这个祷告持续到深夜，持续到深夜。这个祷告他能够才尝到原来所有的事情的成功，不是我们人呐、啊，我不是我们人，啊，没有进过神学院，他的太太是高中毕业。根本连这个音符都不懂，但是他却组织了一个250个人的乐团，在美国得了很多的地方得了奖，是相当在北美是相当让人家觉得是一个典范的教会，以什么以祷告出，这个是真正人的智慧祷告，但是。我自己在各的一个教会里头，在我自己教会里，特别是在每一周的祷告会，来的人是寥寥无几。我们不看重祷告，我们怎么可能要我们的教会兴盛？我们有一天教会出了问题，有了传道人来，或者有弟兄自己姐妹中间有了冲突以后，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些东西？主啊，你我怎么允许这种事情？是因为我们不祷告啊，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来祷告，我们把祷告看为次要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重要。我们不祷告，这个教会叫做布鲁克兰的会幕教会 ，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 就在这个地方。现在6000多个人，是一个传奇的教会。我们今生的骄傲，在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哇，我是什么毕业的，我在哪个公司做事情，我的孩子在哪里念书等等，这今生的骄傲。但是当我们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当你一开口我的天父，你突然就发现我在上帝面前一文不值，这是我们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才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渺小，何等。但是我们却觉得我们很重要，我们这个都懂那个都懂，教会我都可以来处理。我们看了下一段， 但你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与能力都是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事，光明也与他同居。他列祖的上帝啊，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许我所求的将王的事给我们。这边有好几个智慧，我们来慢慢的看。第一个，他这边讲我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他知道上帝的全能，只认识上帝的全能就是一种智慧。就是当亚当夏娃失去了这个智慧以后，就要想自己做上帝，所以就不听上帝的话，去看那个果子好吃，看那个果子好看，看那个果子吃了以后有智慧，他们就吃那个果子。当我们认识上帝全说的话是绝对对的时候，这就是智慧，这是全能的全能者的意思，全能的意思。认识上帝的全能和试探上帝是两回事。我为什么讲这句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